农村圣经学院就业历史之五经历史第五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很高兴在农村圣经学里边又跟你见面了。欢迎你参加我们摩西五经的课程学习。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认真地研读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生长，多结果子。这个星期我们在思想的是讲论到宇宙的来源的一段经文，也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三节。这段圣经也是全卷创世纪的引言，也成为了整卷书的开场白，也可以说是全本圣经的开场白。新旧约的真理都是以这段经文的记载为基础为依归的，而这三十几节经文的主题或者说是中心思想，也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是神对人一个很简单而庄严的宣告，叫人知道他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是那位创造的主。天地和人都不过是被造之物，有那么一天，这个天地包括了人和人自以为聪明的种种的理论，比如说无神论啦、唯物论啦、多神论、泛神论、宿命论和进化论等等，都要成为过去，唯有神永远长存。以下就让我们来查考，来欣赏一下神当日伟大的创造过程吧。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的叙述。那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宇宙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不过根据空虚混沌这个词的意思呢，它是包括有没有生命、没有次序的含义在里边的，再加上周围黑悠悠的、漆黑一片，可以想象那肯定会是一个深沉令人挺不舒服的环境。可是到了这一段记载的末了，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充满生气、满有次序的世界，与空虚混沌的宇宙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分别呢？答案是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的下半节，经文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意味着神不但是物质的创造者，也是有次序的神。马上他就要将这个空虚混沌的宇宙弄得井井有条了，神要悉心地按照他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将混乱的宇宙改造，使它变成完美，就好像一个窑匠一样的将一堆不成形的泥土放在自己的面前，之后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将泥土磨成了一个美丽的瓶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宇宙就是神手中的泥土，不久之后就要变成令人赞叹的穹苍了。神的灵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这里，一般解释圣经的人都认为是指着三位一体的圣灵而说的，而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的说神创造天地。另外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三节，约翰福音的一章三节，圣经又指着圣子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三处圣经合起来就清楚地显示出创造的工作 是三位一体的神都有份参与的。由创造计划的拟定到进行到完成，都是三位一体神工作的结果。这位神实在是大有能力又蛮有智慧的神。由神的创造，我们又联想到神的救赎。想深一层的话呢，神的救赎与神的创造岂不是十分相似的吗？起初地是空虚混沌的，同样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宇宙的最初期一样一团糟，整天过着昏昏沌沌的生活，生命充满了污秽黑暗，不懂得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可是在一定的时刻，神亲自来拣选了我们，透过圣子救赎我们，又差遣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知罪悔改，归向真神。他怎样改造了空虚混沌的宇宙，也同样的改造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比往日更有意义，使我们整个人越来越完美像他。当我们举目观看，见到这个宇宙的宏伟和美丽，思想到创造主的大能的时候，有没有同时想到主的救赎，主在我们身上的改造呢？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一章的末了，圣经所集中描写的是神六天的创造，分开六大段经文来描写。这六段经文的格式基本上是一样的，有几个句子在这几段的经文当中都固定的出现。首先就是神说什么什么什么，事就这样成了。然后就是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几日。那从这些重复出现的句子当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些很重要的真理。第一是神说这两个字，短短的两个字却显示出神的大能和荣耀。那这个世界以至其上的一切是怎么来的呢？是因着神的话而来的，他的话就是蛮有能力的，只要他一开口，就没有不能够成就的事情。有时我们会听到一些关乎天地的来源的神话故事，里面描写的那些神灵，他们往往要舞刀弄枪，要变什么法术等等等等，反正啊，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够造出这个天地来。这跟圣经所记载的神实在是相差的太远了。神要创造天地万物，根本不需要动什么功夫的，只要说一句话，天地就造成了。正如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所说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圣经论到神第一天的创造的时候就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所说的，不正跟创世纪这里所记载的互相吻合了吗？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也说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他的话语他的命令实在是蛮有能力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一章的末了，神说这句话呢，一共出现了八次，其中第三天和第六天各出现了两次这么多。因为在这两天的创造当中，神是做了双重的工作的，第三天造了地面和植物，而第六天呢，这分别创造了动物和人。在神说这句话以后的另外一个重复出现的句子就是，事就这样成了。这句话在第二到第六日的创造当中都有出现的。第一天虽然没有提到这句话，却用了神说要有就有这句话来代替， 意思呢始终是相同的。事就这样成了，这句话进一步的证实神所出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是满有功效永不落空的。他一说，事就立即按着他所说的成就了。从神的话的能力，我们又联想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行的其中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他叫死人拉撒路复活。当时主不过是说了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拉撒路出来，然后马上的拉撒路就从坟墓里头出来了。可见天下独一无二的真神，无论是圣父或者是圣子的话都是一样的，蛮有能力和蛮有功效的。第三个重复出现的句子就是神看着是好的，这句话一共出现了七次。第二天的创造没有提到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天神开始做的工作还没有做成，要等到第三日才全部做好。创世纪的第一章第六节论到第二日的创造的时候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空气在这节经文当中是翻译为穹苍，比较清楚一点。也就是说神在第二天是造了穹苍来分隔以上的云层和地上的水的。在这一天，天就是大气层的水蒸气，云层是造好了，可是水呢还是跟泥土混在一起的，神还要把水从地土当中分隔出来，聚集成为溪涧湖海，地就干固了，好适合以后造的植物动物和人在上面生长或者是行走。这个将水和旱地分隔开的工作是神在第三日才完成的，所以圣经记载第二日的创造的时候就没有提到神看着是好的这句，等到第三日水和旱地分隔开了才提出这句话来。而正如我在上面提到过的，在第三日神也是同时造了植物的，在造植物之后又再有神看着是好的这句话，因此在第三日这句话是重复提过两次了。另外在第六天这句话也同样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动物被造之后，一次是在人类的被造之后。在人类的被造之后出现的那一次，不但是说神看着人类的被造是好的，同时也是一个总结。创世纪的第一章三十一节经文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事不单照着神的话成就，而且是神眼中看为好的，还是甚好，十分好，好而又好，神才感到满足的。从神看着是好的这句话我们就知道，神创造天地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造了一个宇宙出来就算了，神乃是悉心计划用心创造的，一直到一个他认为甚好的地步为止。最后一个重复出现的句子就是有晚上有早晨，那从一个日落到另外一个日落是一天了，这是希伯来人计算日子的方法。不过在头三天的创造当中，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太阳还没有被造，因此有晚上有早晨这句话的意思呢，可能是一种象征的说法。每逢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就是意味着神一个阶段的创造的结束，跟着的就是另外一个阶段，或者是另外一天的创造的开始了。跟有晚上有早晨这句话有点关联的一个问题， 就是六天的创造的日字了。关于这个日字的解释呢，有两个说法。有些解释圣经的学者认为，这个日字呢，应该按照一般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也就是说，日就指24个小时的日，六日的创造也就是指连续六个24小时的日子的创造，并没有中断或者是间隔。这个解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也似乎是最接近经文的原意的。唯一的一个困难就是，根据近代一些科学家的考究结果，认为天地应该是经过一年的逐渐变化才形成的，不可能在六天之内就完成了。不过这些科学家的结论，以致他们计算地球的年龄的方法，就是在科学家当中也有很多的争论呢。因此，这个世界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呢？根本没有一定的结论。何况即使现今的世界真的需要亿万年才能形成，那也不过是只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所需要的时间罢了。神要施行神迹，在六天甚至在六秒钟之内将宇宙造成，难道不行吗？只要我们肯谦卑地承认神的存在，接纳神迹的可能性，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日字解释为24小时，就一点困难也没有了。何况圣经又记载神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了，这也是跟我们今日的一个星期七天的日子相同的。好了，那么日字的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说日不一定是指24小时，却可能是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个长时间。圣经说神用六日创造了天地，其实就是说神用了六段长的时期来完成天地的创造。这个解释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呢？第一，就是在圣经的用词当中，日子不一定是指24个小时了。比方说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四节吧，二章四节提到神造天地的那日子，在原文也是日字的，可是这里的日子似乎不是指着一天24个小时，而是包括了六日的创造时间在里边，因此日子不一定需要解释为24个小时。另外呢，是我以上也稍微提到过的，就是日月星辰的被造是在第四日，所以第一到第三日提到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日的时候呢，未必是相等于24个小时的。这个解释的最后一个根据是说神在第七日的安息，根据希伯来书的解释是一直维持到今日的，至少已经有数千年了。因此日子可以是指一段很长的时间，不一定是指24个小时。那以上的解释呢，对解决科学家的理论，也就是说天地要经过亿万年才变成今日的日子，这个理论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如果日子是指一段很长的时期，那六日就很可能是超过亿万年了。所以六日是代表六个时期的说法，今天也相当广泛的被一些解释圣经的学者所接纳了。不过这只是圣经的日子的一个可能的解释，而刚才我也说过了，只要我们相信神迹的可能性，日子相等于24小时这个解释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也可以接纳的。那些否定神和神迹的科学理论并不足以使圣经的真理动摇啊。跟着下来我要跟弟兄姊妹思想一下的是六日创造的一些细节了。那神在六天之内造了一些什么呢？ 虽然说都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了，可是其中的细节也是很复杂的，即使将第一章的圣经多看几遍，可能也记不下来。这里我提议你一个方法，就是在看这章圣经的时候，一边看，一边在纸上画六个框框，将神在每天所造的东西写在相应的每一个框框之内。这样，创世纪第一章看完了，你也有一个很清楚的图表了，显示出神每天所创造的东西来。简单来说，神第一天创造的是光，第二天是天地，第三天海和旱地，还有植物，第四天日月星辰，第五天雀鸟和鱼类，第六天是动物和人。创造的次序大概是先创造了周围的环境，然后再造活在上面的住在其中的生物。其中第一天造光，第四天才照太阳。这个记载曾经受到不信的人的讽刺，认为那是圣经的错误记录。不过时到今日，这个事实已经不成为一个矛盾了，因为今天人已经发现了太阳并不是唯一的光的来源呢。其次想弟兄姊妹留意的是，经文当中出现了几次的各从其类这个句子。那比方第三日所创造的植物、青草、菜蔬和树木是各从其类的，第五日造的雀鸟和鱼类又是各从其类的，最后第六日造的动物、野兽、昆虫又是各从其类的。那这个类字的定义呢，虽然我们不是十分清楚，也不知道神到底造了多少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植物跟植物、雀鸟跟雀鸟、鱼类跟鱼类，以至动物与动物之间一定有类的区别的，而且这些类别是神从创造的时候就个别的造了出来的，在任何一类之中可以有很大的发展，可是一类却绝对不能够发展成为另外一类。不像进化论所说的，所有存在的生物都是沿着适者生存的定律由简单变为复杂，而进化论的由动物也就是猴子进化变成人的这个假设，更是完全跟圣经的记载背道而驰的。人是神创造的高峰，有着比万物都尊贵的地位和身份，根本不是动物可以相比的。关于人的被造，在下个星期讲论到人的来源的时候，我会更详细的跟你思想的，请你不要错过收听的机会了。最后要一提的是神在六日的创造之后的安息。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到三节，创世纪的二章一到三节记载，神在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之后，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而且还赐福给这第七日，定为圣日。在这里，歇了这个词呢，是有完成、完毕的意思在里面的，而安息呢，则是终止工作的意思。在第七日这一天，神完成了他伟大的创造活动，就终止了他的工作。旧约规定要守的安息日，实在是从这一次就开始了的。在这个第七日，神为人立下了一个榜样，一个要跟随的模式，教导人要在六日辛勤工作，然后在第七日休息。这一天的休息 不只是要使人在六天之内的疲劳得到恢复，更重要的是叫人在这一日之内多多思想在第七日安息的神，那位创造的主。那要记住，这个世界本来是神所造的，而新约的信徒更得着进一步的启示，知道这个世界或是其中的一切物质享受或者是劳苦愁烦都会成为过眼云烟，转瞬就会消失。唯有信靠那位创造主永恒的神，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也唯有侍奉那位永生的神，我们的生命才最有意义和价值。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